家在主里面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来，不仅一起学习主的话语，也有机会可以把我的领受能够跟大家来传讲分享。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一段圣经，从马太福音来讲，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分水岭，所以我就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在第十六章，从二十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七章的第八节。圣经的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本书，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在二十一节以前是记载了十三节到二十节。这个时候门徒跟随主耶稣有一段的时间，耶稣就给他们来一个期中考试，就问别人说他是谁。那第二个问题就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其实这个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究竟耶稣是谁？那结果彼得他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称赞他，这个不是你自己可以讲出来的，是神指示你的。然后等这样的身份，耶稣是谁被显明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了哈，二十一节。那我们就用轮流的方式，我读二十一节，大家读二十二节，然后我们就轮流哈，一直读到十七章的第八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然后我就读第一节了，十七章。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建了石像，每面明亮如日头，日上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第五节，说话之间，表示说彼得的话还没讲完哈，他还要继续往下讲。在这个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所以如果你说这个讲到的题目怎么来的呢，反正你就看见了，要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就看见这是注目耶稣。然后还有第五节，要听他，是听从的意思。那本来这一段是要继续读下去哈，但是为了这个时间的关系，那接下来你就看见十七章的第九节以后呢，是他们门徒就下山了，然后耶稣就有吩咐他们，然后也提到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而且以利亚也会被别人任意的苦待，因为耶稣也会，而且跟随耶稣的门徒也会受苦哈。然后十四节以后就更妙了，就是他们就是耶稣跟门徒就看见有一个人，那讲最简单，就是一个父亲儿子哈，那儿子是被鬼附，然后呢 门徒赶不出去，耶稣把鬼赶出去。所以就发现说，当他们从高山上，他们又看见耶稣啊，又听见耶稣，可是下山之后，你可以说好像回到平常的生活，他们会遇见挑战，甚至会遇到鬼的挑战，所以这个大概是他前后的这个关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花，应该说这样，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好了，就是你有机会真的是盯着一个人的，就是盯着他看，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 我就这样子一直看着少敏，少敏一直看着我，你会发现其实去注目看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说把它当一个讲道的题目，注目看耶稣，然后要听从主耶稣，这个当讲道的题目好像听起来是挺好的，可是你真的认真仔细去想想非常不容易。注目看耶稣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容易，然后听从主耶稣的话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哦。但是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要引用一首诗歌，那是比较古老比较传统的诗歌，叫做信靠顺服，Trust and Obey。当这一个诗歌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就说基督徒生活的最重要蒙福的秘诀就是你要信靠。但怎么知道你信靠呢？就是你会顺服，意思就是你会听从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记载在圣经里面的真理。因为他说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方法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喜乐，英文是 很简单的，To be happy in Jesus， 除了信靠顺服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就来到了一个难题，如果注目耶稣听从耶稣是基督徒生活很重要，其实个人也好，教会也是一样，唯一能够得到喜乐的秘诀，可是又说注目不容易，听从好像可能更不容易，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希望从刚刚所讲的这段经文，所看的，能够给我们有一些启发。好，那就请大家继续看马太福音的16:21一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是叫做从此，表示耶稣接下来他指示门徒他必须要受苦要受死，而且到一个地步是叫做被杀，第三日复活，是从现在他才开始指示门徒，表示说从马太福音的1:1一直到刚刚我们所读的16:20之前是没有的。那就表示说这一个真的是来到马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而这个分水岭就是在刚刚我们说的之前耶稣去给门徒出的一个期中考试的问题，说耶稣究竟是谁呢？结果没想到彼得的这个答案答出来，是我们就说，是最标准100分的答案之后，接着耶稣就说这句话，但没想到他说他要受苦受死要第三日复活。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彼得的反应，是怎么样啊？是拉着他劝他，然后被耶稣骂了一顿。那为什么会耶稣要责备他呢？因为这个时候刚刚考试考了100分的彼得，在听见耶稣他是弥赛亚，当然这个我要讲一讲，也许你都已经知道了，不过在第一世纪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就是基督他在当时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君王救世主。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期待这一个弥赛亚 已经不知道说期待到了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哈，他们就是在那边一直巴望着巴望着这个弥赛亚的出现，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很苦的，所以他们就巴望着说有这样的一个圣经在旧约就是应许要来的弥赛亚能够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在他们的期待当中，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就掌握着军事政治各方面，你可以都加上去哈，经济的力量，总而言之这个弥赛亚是不可能受苦的，这个就是当时的背景。所以如果彼得他说耶稣你就是这位弥赛亚，然后你自己还说你要受苦，这是两个完全不能够搭在一起的概念。受苦的弥赛亚，这是没有办法去联想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就拉着 主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可是没有想到主耶稣就转过来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是非常严肃的在面对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是弥赛亚，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弥赛亚呢？他必须要把它澄清，他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这件事情不仅彼得他不能够接受，我想当时的第一世纪的人大概都是跌破眼镜，都不能够接受，但是这是神的计划。可是接下来的24节啊，现在这些都是还在铺垫哈，因为等一下真正要讲的是17章哈，所以这边就比较快。你就看见耶稣接下来对门徒说，若有人，这个时候哈，我们读圣经就要很紧张了哈。他这边不是在针对某一小撮人，他乃是对着所有的人，因为他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我们没有第一世纪对于十字架的这个背景的了解哈，我们也就想说你就看想象拍电影了哈，主耶稣他自己背着一个十字架在前头走，后面有一群跟从主耶稣的人，我们就说是主的门徒，好像也都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往前走。哎呀，你说这个画面好像还挺不错的哈，好像是一个特写的镜头。但如果说我们真的来到第一世纪的时空场景，你会发现这个话耶稣讲出去之后会有多少人愿意跟随他哈，你就想说大概是不敢了哈。因为十字架是罗马人在第一世纪发明的一个最残忍最残酷的刑罚，细节就不去提了哈。在第一世纪大家一听见十字架这个字眼的时候都是闻风丧胆，而且自己都不愿意讲十字架这个字出来，是到了这种程度，避讳，很避讳的，非常忌讳的。因为它不仅是代表一种死亡，是非常残酷的死亡，你无法想象的痛苦的死亡。好了，所以我们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他这句话用今天我们讲大白话的话，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是要跟从我主耶稣哈，做门徒，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你如果要跟从我，哇，我欢迎你，但是你跟从我你是死路一条。你想会有人跟吗？但是接下来更妙的事情，因为你就想哈，能够敢讲这个话的人会是谁哈？就只有主耶稣神的儿子才能够讲这样的话哈。他给你一个因为，25节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就是耶稣说这个死路一条，跟随主的道路是通往自由，你可以真正找到你是谁，找到真我的唯一条的道路啊。这个话我不敢讲哈，这个只有主耶稣敢讲这个话。我不晓得哈， 你如果特别是还没有信主太久哈，当你今天假设第一次听见这个哈，如果你有这个反应，我也不会觉得太压抑。你就说，圣牧师，当初信主的时候都不知道，哎，现在不信还来不来得及呀？怎么信了反而是死路一条哈？本来以为说信主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哈，很好的事情，很高尚的事情哈，就搞了半天是死路一条。如果你有这个反应哈，我也不怪你，是真的吗？这是死路一条啊。但是你要想哈，耶稣说这个死路一条的生命是唯一通往自由、找到真我的道路。是要付代价，但是27节是说这个死路一条的道路哈是要付很高的代价的，但是如果你不走这条道路，你要看看你会付什么代价哈。在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这讲了耶稣将来再来哈，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讲最简单哈，事情是这样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刚刚看的叫死路一条，叫做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哈。我们说这个要付代价的哈，是要付 high price， 非常高的代价。哎，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死路一条的道路却是真的可以找到真我通往自由的道路，这你只有走上去你才知道，有体验了才知道。可是相对应的就是如果你不走这个路，那就是27节的结果，将来主耶稣同他众使者他再来降临的时候，他要有审判，那个时候的审判你得到的结果，你要付的代价就不是只是很高的代价，是会付很可怕的代价。所以讲最简单，一个是 high price， 一个是 terrible price，只有两条路。那你说这两条路听起来哈都不怎么美妙，哎，请问圣牧师，圣经里面还有第三条路吗？那我就只能说很抱歉，就是没第三条。但是在28节，就在这个17章之前，耶稣就讲了，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十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哦，这很不得了哈，就是让这个好像将来才会来的那个耶稣再来哈的那个神的国降临，他让有一些人，不是所有的人哈，有一些人，有人嘛哈，就有几个人哈可以看见。所以17章1到8节就是对6章28节的这句话的一个应验。所以就有三个人，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他们在6天之后，耶稣带着他们暗暗的上了高山，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圣经，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然后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啊，这个时候你要开始去想象哈，我们作为读圣经的人哈，你要开始就不是只是去读它哈，这个你要开始去想哈，就是你要想好像看电影一样哈，你就想说在那边哈，摩西、以利亚显现跟耶稣一起说话。哎，你说为什么就是这两个人哈？为什么就不是别人？譬如说，圣经里面也有像亚伯拉罕呐、大卫啊，不是也是挺好的吗？先知以赛亚啊等等。那你就知道说，原来摩西他等于是怎么样的一个代表啊？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呢是先知，所以说他们这两个真的是代表性的人物哈。可是他们同耶稣在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彼得对耶稣说话，你要去想这个情况哈，是这样，摩西、以利亚显现，他们同耶稣在说话啊，所以他们三个人在那边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这个时候哈，你就去想哈，很有趣的一幕，彼得等于是把他们三个人的对话打断，然后去跟耶稣说，你要读故事，这个你要开始要去想哈。 那彼得把他们的这个说话打断，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商做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我刚刚已经提示了哈，表示他这个话还没讲完，结果上帝就在云彩当中有声音出来，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表示说什么呢？上帝把彼得的说话也怎么样打断了。哎，这很重要哈，这个等一下这个都会有应用的哈，对这个我们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哈。彼得打断摩西、以利亚跟耶稣的谈话，彼得就讲，然后上帝把他给打断，上帝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三句话每句话都很重要，但是我们配合讲到了这个题目哈，重点是在第三句话。因为你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这两句话都已经出现过了，现在你们要听他，是一个多的一个启示。而这句话他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出处就是在生命记的18章那边，将来就是摩西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将来从你们当中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你们要听他。所以这个你们要听他在这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白话哈，其实每一句话都是旧约背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都是丰富的旧约背景在背后啊。但是我只是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就表示说耶稣就是那一位神要兴起，甚至比摩西不知道大了，已经无法比哈的那一位真正的，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个先知要去听从他。好了，然后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啊！这是门徒的对这种神圣的这一种神的这种灵在的反应哈，害怕。然后耶稣进起来就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啊，这个是他们在听耶稣哈，听他，你们要听他。他们听到的第一句话哈，是起来，不要害怕。然后他们这个时候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好了，这个也简单的过了一遍哈。我们这个时候来想哈，神让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上了高山，给他们这个高山的经验，其实是帮助这三位彼得、雅各跟约翰，其实也帮助今天的我们，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可以有一些很特殊、很美好、很荣耀的经验，但是是为着我们要怎么去过平常的日子，因为接着他们就要下山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哈。而且下山我们会说有的时候会遇到很艰难的挑战哦，你会遇见鬼的挑战，但是我们说哈，在这当中神，我们就来看彼得在这里他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镜。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因为哈，就是彼得看见耶稣他变相之后的那个荣光哈，实在是太兴奋了。你知道他太兴奋哈，就情不自禁啊，是情不自禁的，去打断摩西、以利亚跟耶稣的说话哈，很大胆的哈。我们说接下来，当然神也打断他，这也是很有趣的，我们等一下再看。但是如果我们说神把彼得的话打断，是因为在彼得的说话当中犯了一些可能的错误，那我们就说那个可能的错误是什么呢？啊，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很有关系了哈。我觉得他有可能的错误是两个，我是用可能哈，就表示说我不是很斩钉截铁的哈，但是我也有点把握哈。第一个可能的错误就是他说的要三座棚，这个错误在哪里呢？因为他说 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山做棚。问你说为什么要山做呢？哎，彼得的这个逻辑很简单，哎，耶稣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哎，这不错嘛哈。哎呀，这个可能就错了。你要去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等于把摩西和以利亚放在跟耶稣同等的地位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错了，因为彼得他就把他的注意力，他的目光，我们不说注目耶稣吗，就把他转到别的人或者别的事情身上了。那 在这里是别的人，就是摩西跟以利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说的这句话，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再说哈，神允许我们有一些这种很特殊的经历哈，但是彼得在这边说我们在这里真好的这一句话本身，有可能也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当彼得看见耶稣他所显现的这个荣光哈，他只看见那个外在的，实在是太好了。那当然就说，那哇，在这个高山上有这么惊艳哈，哇，那在这里就继续留下来，这里真好哈。那他一旦说在这里真好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太到耶稣，他也很容易想到自己的需要，因为他说在这里真好嘛。所以彼得很兴奋地讲完说，哎呀，我要替耶稣你还有摩西还有以利亚要盖三座棚之后，你知道他话还没讲完呢，神就打断他，因为是说话之间嘛，表示他还要再讲嘛。你去想一想哈，彼得他可能还想要讲什么。我就跟你讲，如果我是彼得，我就会讲下面这句话，我就再搭三座棚，一座为雅各，一座为约翰，再有一座为我。哎，这是猜的哈，所以我都是用可能这个字哈。但是根据我们对彼得这个人物的个性的了解，他非常有可能是这样想的，懂我的意思哈。所以这个不是做一个毫无意义的猜测，但是既然圣经都没有说，我们就说都是可能哈。但是如果是真的话，哎呀，那我就必须说他这个错误是他又把他要注意在耶稣身上啊，他那个是应该是那个中心哈，又转开了，可能是转到耶稣他所显现的这些外在的荣光，甚至是转移到彼得他自己的需要上。那你说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应用啊？应用就是我刚才讲到一开始就说了哈，其实我们是很难去注目耶稣的，我们因为太容易把目光、把焦点、把那个中心从耶稣身上转移开，而放到其他的人事物身上。哎呀，那你说是不是那就不就对了吗？那既然这个很难，那我们怎么办呢？又怎么去注目耶稣呢？哎，我就告诉大家哈，其实也没关系，因为当你一旦转移开的时候，上帝为了要帮助你，也帮助我哈，因为我也会转移开哈，上帝为了要帮助你帮助我，他就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打断我们，就像他在刚刚神在云彩就有声音出来，其实他就把彼得的话给打断了，意思就是说神会做一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就打断我们，然后把我们的目光就怎么样再带回耶稣的身上。因为接下来神说话，你知道神说话是不得了的事情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哎，这个等一下我们马上要进入的这个重点还是听。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哈，你也不用太担心，你的目光一旦转移， 那就转移了。可是神是天父，你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是爸爸跟儿女，千万不要把神想成那种很可怕的那种很这个法官啊，或者是什么警察之类的哈。神为了爱我们，他就有办法就打断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是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觉得被神打断了哈，那我就不去提那个细节是什么哈。你就要学会问神说 God， 神啊， What are you up to？ 神啊，你要干什么？你打断我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对我说什么话？大概都是跟刚刚接下来我就讲的，就是神要把我们的目光重新带回耶稣的身上，而且要我们开始学会怎么去听从耶稣。原则讲了，细则也没时间讲了，但原则有了就有了嘛哈。好，接下来要听从耶稣。你会发现其实听从耶稣是这一段圣经真正最重要的事情，甚至比注目耶稣还要更重要。但是呢，在这个听从哈，我们说具体来讲你要听什么呢？怎么去听从呢？耶稣说了什么呢？那么我就会说，第一就是刚刚我们前面看见的十六章，就是耶稣说他将要受苦受害被杀第三日复活，就是讲到他是个受苦的弥赛亚，同时跟随他的人也是要受苦，死路一条的十字架道路，这个就是耶稣最主要在讲的东西。而且是从马太福音的角度，是十六章二十一节以后才讲，所以表示之前门徒不知道，那这个之后才讲的是要听从耶稣的。也就是说耶稣是弥赛亚 No doubt，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弥赛亚才是真正的核心焦点。一旦搞清楚说，哇，耶稣原来你是那位受苦的弥赛亚，你要在十字架上完成那个救恩，而且不仅你受苦，我们信靠跟随你的人也要受苦哈，就是要走一个十字架舍己的道路，而且这个死路一条道路其实是真正通往自由找到真我的道路，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教训是从马太的观点是最重要的了，而我们要去听。好了，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在十七章里面至少有三个方面我们也说很具体的要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在第七节，针对我们的害怕，耶稣他会说起来不要害怕。我不知道在你目前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害怕的人事物哈，你想想真的很多东西会叫我们害怕，因为你说接下来比如说我生活中遇到什么，比如工作的挑战或者家庭孩子啊，那你说北堂，那说以教会整体来讲，你可能也会想到说我不知道接下来是怎么样哈。如果这是你现在有的一个情况，耶稣要我们从这害怕的人数的其中要起来，这是耶稣说的哈。耶稣来到这些极其害怕的门徒面前哈，你看哈那个第七节哈，耶稣近前来是去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不是把他们训一顿哈。你知道这个是很棒的地方哈，神真的是很爱我们，所以在我们目前如果真的有一些叫我们害怕的人啊事啊物啊，我盼望今天你能够听见耶稣对你说起来不要害怕。但是你要怎么样回应呢？你要怎么去听从呢？你就回应耶稣说，主啊，你知道我害怕，可是谢谢你，你告诉我说我要起来不要再害怕。你就回应主耶稣说，我要听从你，你帮助我。你听见了吗？ 你愿意来听从耶稣吗？第二个也是很具体的，就是我们没有机会去读的，那是在第九节以后，十七章的第九节以后，十二节，我刚刚略略提了一点，就是针对我们的受苦，从施洗约翰他会要受害哈，到耶稣的受害，一直我们说跟随耶稣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门徒，其实也包含今天的你跟我哈。我们是一定会遇见生活中的这一些患难，甚至可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受苦的挑战，这是肯定的。可是让我们很得到激励的就是，就算是神的儿子耶稣，他自己也是要经过受苦，他才学习怎么样顺从，而且得以完全。那你说，我今天如果真的碰到受苦，我怎么去听从耶稣呢？那我就跟你讲一招啊，其实我也只有一招，也没第二招啊。这一招就是圣经里面大家在用的诗篇的作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说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告诉耶稣说：“哇，我现在遇到了这个患难的挑战哈，我根本已经受不了了哈。”再下去我就要发怨言了哈，怨天尤人，就开始要骂神骂人了。但是神啊，你救我哈，因为我不愿意走到这一步，我就把我心中的这种愁苦痛苦，很辛苦啊，都是苦哈，但是不太一样的苦哈，哎，我都告诉你哈，或者我心中的担忧、惧怕，甚至气愤，我都就是学习向耶稣把你心里面的话祷告出来，就这一招。你不要祷告好像很让人听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属灵的答案哈。我就举个例子，譬如说你去想象马太福音十四章，当彼得看见耶稣能够在水面上行走，海面上行走，他说如果主是你的话也叫我走过去，哎，果然可以。但是他一看见这个风浪，哇，他就下沉了。这个时候下沉，如果彼得的祷告，他就说：主耶稣啊，我知道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掌管一切的风与浪啊！我知道说当我现在下沉的时候，我可以来向你呼救。他请问他是这样祷告的吗？没，他是祷告出来圣经里面最简短的祷告。他祷告什么？主啊，救我。哎呀，你们都很棒啊，这个才叫祷告。你去做那个文章，当然也不是说不好啦，但你要去想想，你是讲心里的话吗？主啊，救我！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祷告哈。就这一招。但是，我们说还有第三个，很具体的，怎么去听从耶稣呢？就是在第十七章，我们看见遇到鬼的挑战的时候，针对我们的信心很小，因为门徒赶不出来嘛，后来只有耶稣赶出来了。耶稣就教导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么样很艰难很艰难的挑战，像鬼一样非常艰难的挑战，唯一得胜之道是要有信心，要像芥菜种的信心啊。那个是在第十七章的十九节，门徒暗暗的来到耶稣跟前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个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因为耶稣又讲话了哈，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言下之意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像芥菜种这样，芥菜种是挺小的哈，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信心是怎么样，哎，就是回到刚刚我所讲的那一招，就是他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来依靠耶稣，而且向耶稣依靠之后，这边主耶稣也教导，在有一些很艰难的挑战当中，禁食祷告。那今天不是在讲禁食祷告哈，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提一提，你会知道说，在有一些的情况当中，很艰难的，无论是你个人遇见的，或者是在教会目前遇见的一些情况当中，如果你觉得是真的是比较是艰难，比较是巨大的挑战，你不仅是依靠哈，就我刚说的那一招哈，就要依靠， 之外，你同时要加上禁食祷告，因为这是信心的实践。你愿意来依靠耶稣吗？你听见了耶稣他所说的这些话，起来不要害怕，或者你也听见耶稣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主耶稣跟福音的缘故上吊自己生命的，会得着生命。你愿意来听从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所以今天我们才可能在这里，不然我们是继续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都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我们也承认，在你这么伟大的救恩当中，当我们信靠你之后，我们看看自己啊，更不要说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些实际的例子，我们发现在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常有软弱，但是我们就在这里谢谢主，因为你告诉我们，那唯一能够让我们得到喜乐，或者唯一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喜乐的秘诀，是能够信靠顺服，是能够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是能够来听从耶稣的话。但是主，我们也谢谢你，即便注目你听从你的话，也常常是我们很困难做不到的，可是你来帮助我们，你借着打断我们的生活，你把我们再次带回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你借着主耶稣你已经留在圣经里面这么清楚的这一些教训，这么多的宝贵的教导真理，你引导我们来听从。当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无法听从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你的圣灵来连续，让我们看见我们只有回转来向你呼求，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谢谢主你所做的所有的这些的预备，也帮助我们因着对你的体认逐渐的加深，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愿意来爱我们，关心我们，以至于我们被你的爱感动，被你的爱吸引，所以来胜过我们这些的软弱，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的来回应你，常常的回转，常常的注目，常常的听主的话。但愿圣灵你帮助在座的每一位，也包括我在内，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注目你听从你话的人，成为一个注目你听从你话的教会，以至于在你的手中被你来使用，让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可以透过我们触摸周遭更多有需要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